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与我们在节目中按章按节的研读旧约圣经诗篇。上次我们看完了约伯记，今天我们开始查考诗篇，请看第一和第二篇。所要分享的内容是有关于善恶、生死，还有祝福和咒诅。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资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又到了我们查考圣经的时间了，但愿主的话语供应您灵命的需要，得以在主里长大成人。好了，我们今天开始查考旧约的诗篇，从第一篇看到第二篇的第九节。诗篇呢，实际上分为五卷，是以色列人的诗歌集。这些个诗篇呢，是以原本的形式唱出来的。诗篇里面呢，确实有许多的预言，因为彼得告诉我们，大卫是个先知，靠着圣灵的引导说话，他讲了很多有关弥赛亚降临的预言，都在耶稣基督里得以实现。有许多诗篇呢，是弥赛亚诗篇，也就是说呢，这些诗篇直接指向耶稣基督。诗篇所包含的这个五卷当中的每一卷都是以赞美诗结束的。第一卷是从诗篇第一篇到四十一篇，第二卷呢是从第四十二篇到七十二篇，第三卷是从第七十三篇到第八十九篇，第四卷呢是从第九十篇到第106篇，第五卷是从第107篇到150篇。其中的大部分呢，都是由大卫所写的，亚撒也写了一部分，有些呢是摩西写的，但是呢，这个全部都是以色列子民的诗歌。诗篇谈到人类的本性，人对神的呼求，人寻求与神建立关系。诗篇呢，涵盖人类情感的各个层面。诗篇是用诗题来写成的，但正如我们所指出，诗对于希伯来人来说呢，并不是押韵的字或者是句子，也不是节奏，而是将思想或者相对的思想以有韵律的方式表达出来。有很多诗篇呢，称为离合诗或者字母诗，我们读到的时候呢，就会指出来的，就是呢，每一节的开头都以一个希伯来字母顺着下去开始，所以呢，开头的第七和第八节就是以 Aleph 开始，接着呢是以 Bos 开始，然后与基米尔和达利斯等等的字母一个一个顺序开始，这样呢就按着顺序用了全部的希伯来字母。好了，我们来看看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第一篇谈到敬虔的人和不敬虔的人，这是个对比。在英文钦定本圣经的这一诗篇的第一个字有福的和最后一个字灭亡，最能够把这个对比啊表达出来了。讲到敬虔的人是有福的，讲到不敬虔的人是必灭亡的。我们呢先看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这一节最后一句说， 这人变为有福。有福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啊，是多么快乐呀，这个人是多么快乐。首先呢，经文让我们从负面的角度来看这个快乐的人，就是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里呢，似乎有一个进程。首先呢，一个人可能一开始跟从恶人的计谋，接着呢，他发现自己站在罪人的会中，最后呢，他就停下来，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这是消极的一面。有福的人并不这么做，而是与此相反的。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因此呢，从消极的立场来说呢，快乐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但是从积极的立场来说呢，他遵从神的劝告，而且他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第三节说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竟都顺利。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与一棵长在荒芜旷野的树呢，就形成了一个对比。按时候结果子，这里讲到不合季节的果子是挺有意思的。不合季节的果子呢，永远都不能长大成熟。你可以在八月份吃西瓜的时候把种子种下去，然后呢，也可以长出藤蔓又长出西瓜，但是因为它不合季节，就永远不会成熟。有些人呢，永远都不能成熟，就是说呢，他结不出成熟的果子。耶稣告诉我们，种子种在不同的土壤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有些呢落在路旁立刻就要被拔除，落在石头地上的可能生长一段时间却不能结果，不能长大，因为那里的泥土啊缺乏深度。落在荆棘里的呢，会慢慢的长起来，但是呢会被荆棘挤住了，最后呢还是结不出果子，因为他们呢关心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其他的欲望。唯有呢落在好土里的种子才能结出不同数量的果子，有30倍、60倍、100倍的。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之后呢，他在约翰福音第15章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因此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多结果子，我们更要在生命中结出长存的果子。所以一个事工的成功与否，就要看他是否能结出长存的果子。他要像一棵树，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就是说呢，他的生命有新鲜感，一种持续的鲜活感，这样凡他所做的竟都顺利。那么这个人在做什么呢？他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神给了我们快乐生活的法则，神给了我们兴旺的法则，这些呢都在神的律法中，凡他所做的竟都顺利。好了，我们来看这里的对比。这里呢就是希伯来诗的特点所在，是在思想上的对比。诗篇第一篇第四节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相对于栽在溪水旁的树按时或结果子，恶人呢乃像糠秕被风吹散了。农夫收割打谷的时候， 他们就抓一把麦穗儿在手里，在空中有风的地方往上一抛。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这是非常熟悉的景象。这个人呢，站在一个风口，搓一搓手中的麦粒儿，然后呢，再把这个东西往空中一抛，风就把糠秕给吹散了，麦粒儿落下来了。所以呢，恶人就像糠秕被风吹散一样。诗篇第一篇第五和第六节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我们继续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讲到神的国度时期，耶稣在地上掌权的时候，就是荣耀国度时期。诗篇第二篇呢，是一首弥赛亚诗篇。诗篇第二篇第一和第二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告者。他的受告者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告者，世界的君王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告者。诗篇第二篇第三节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就说世人背逆神，抵挡耶稣基督，外邦在争闹谋算虚妄的事，以为他们能够摆脱对他们生命的掌管。诗篇第二篇第四和第五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对于抗拒耶稣的世人所做的审判，尽管他们聚集试图拦阻耶稣基督再来，但是神仍然会在地上建立起他的国度。神宣告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告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这是诗篇第二篇的六和七节。神还在说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这是诗篇第二篇的七和八节。第八节呢，经常被许多宣教团体断章取义的拿来作为宣教活动的重要经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其实呢，这不是关于宣教的经文，它跟今天的宣教事工完全没有关系。这个经文讲的是有关神国度的时期。父神对圣子说，受告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第八节在谈论神的国度降临时的荣耀。到那时，我们的祷告要蒙应允，神的国度临到，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的国度要遍及全地。这是天父向子谈话，应许子神的国度要降临，他将掌管全地。接着呢，神论到神国度的本质。诗篇第二篇第九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耶稣在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中说的话呢，就是来自这一篇特殊的诗篇。在启示录 第二章的26和27节，耶稣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所以耶稣引用这个诗篇来谈论神国度时期的本质。耶稣再次降临地上的目的呢，就是要在地上建立起神的国度，以应验旧约中所有关于神国度的预言。那时候公义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着洋海一般。神必要塑形公义，以诚实掌权来施行审判。但是这将是固若金汤的统治。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撒旦将被捆绑，被丢进阿波索，就是无底坑中。因此呢，在神国度时期，他不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了。我们征战的对手将是人与生俱来的邪恶。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一件要发生的事就是耶稣将要召聚各国施行审判，他要分别他们，就像牧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别开来一样。耶稣要将他们放在右边，对他们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是马太福音第25章的34到36节。他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是马太福音第25章的41到45节。这里呢是论到耶稣的弟兄，就是犹太人的结局。事实上将来呢，神要针对列国怎样对待主的弟兄来审判他们。那些个被安置在右边的人将会进入神的国度时代中。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将与他一同降临，但是我们是以荣耀的身体在临。我们将经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所说的蜕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1节里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这就是蜕变。在52和53节， 他又说，就在一瞬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因此呢，他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当耶稣在地上千禧年掌权的时候，我们要与耶稣一同再来，并且呢，与他同住，一同掌权一千年。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六节，论到耶稣基督爱我们，并且为我们舍己等等，说，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之后呢，在启示录第五章，说到耶稣从坐在宝座的右手中，取得封着印章的书卷。这时候教会唱起荣耀的诗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启示录第五章的第九和第十节。那时候我们将会与耶稣一同回到地上，在他的国度掌权一千年。所谓神的国度时期，指的呢就是这里。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耶稣掌权的时候呢，我们要唱《万国君王》这首圣诗。歌词说，日月所照中外各方，耶稣必作万国君王，从南至北，从西至东，四海万民以主为尊。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诗篇呢就分享到这里。我非常欢迎您能够来信跟我交流，收听心得，并且一起来探讨神的话语。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处，或者发电邮给我，当然也可以。愿主的道帮助我们忠心的与主同行。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诗篇的内容不仅涉及目前的光景，同时也包含着将来的预言。毫无疑问，研读诗篇会带给我们很宝贵的属灵教导，所以我们鼓励你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待会儿查克老师将谈论有关经济的问题，请继续收听。查克老师，有位听众朋友提出关于经济的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目前我们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圣经有没有谈论末后世代的经济状况呢？
我不知道圣经是否讲了太多有关今天我们所看见的经济崩溃的情况，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圣经警告我们不要信靠无定的钱财，而是单单的相信神，知道神会看顾我们， 而不是要信靠这些无定的钱财。
感谢查克老师的观察。好，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继续的查考诗篇第二篇，针对世上的君王和审判官做出劝勉和提醒，请准时留意收听。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